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您知道献祭仪式中哪些是可行，哪些是不可行的事吗？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谈谈这方面的信息。
神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神宁愿你的心在他面前是正确的，而不愿意你经常去献祭却没有连续的心。
圣灵的大能引导基督徒做许多事，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过于专注侍奉，而使自己的行为变成无意义的仪式。在耶稣的时代，许多所谓的宗教人士已经把守安息日变成了一种冷酷的行动。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耶稣怎样指示我们遵守一个更为有意义的安息日。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今天仍旧查考马太福音，这次我们开始看第十二章的经文。耶稣并不墨守成规，他在登山宝训中已经指出，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解释的律法已经完全违反了神原先设立律法的目的，因为他们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解释律法的。比方说不可杀人，他们把这条诫命呢解释为拿棍子打死你的仇敌。但是耶稣说不是的，假如你在心里恨你的弟兄，你就犯了这条诫命而有罪了。其实这条律法的本意不仅仅是指外在的行为，而是包括引起外在行为的内在的情绪。罪是从心思开始的，然后就形成了态度，而行为呢是由态度显生的。神不喜欢遏制错误的行为，神对我们的内心，对我们内在的心态感兴趣，而行为呢往往是由内在的心态而引发出来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错误的诠释律法，因此呢发展出一种非常严重的自以为义的意识，而且呢还有一种属灵的骄傲，使得他们好像以一种属灵的优秀分子而自居，而其他的人呢则处于普通的罪人的层面，他们自己则高高在上，以亲密的态度来俯视着底下一般的罪人。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就会紧紧地握住自己的袍子，因为不想让袍子挥动，万一擦到了你的身边而沾染到了你的污秽。这是一种非常自以为意的行为。他们从事诠释律法的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为安息日定下了安息日的律法，规定一个有关田间的日子的条例，因为按照安息日的律法，他们不可以在安息日背负任何担子的，所以他们认为有必要就什么叫做背负担子制定条例。为了适当的处理这条律法的规定，他们是完全离开了律法的原意。 但是耶稣呢，却丝毫不理会他们那种稀奇可笑的解释。他不跟随他们的传统，所以呢，他们经常不断地去指责耶稣，说他触犯了所谓的安息日的律法。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成全了律法。早期教会面对的其中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许多外邦人开始悔改信耶稣了，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而问题呢也产生了，究竟外邦人要不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呢？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外邦人，而你想信耶稣得救的话，那么你要不要接受割礼，并且遵守摩西的律法呢？当时教会里许多犹太人采取的立场呢，认为有必要的，因此呢，他们开始在安提阿的教会中造成了分歧，认为假如你不接受割礼，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你就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与几位从耶路撒冷下来的弟兄争辩，那几位弟兄是挑拨者，他们希望教会为这个问题定下规矩。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到早期教会的管理团体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律法实际上不是为外邦的信徒而设的，律法不是他们得救的必要条件。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得救是由于神的灵在那个人内心的工作，而不是靠律法。所以他们吩咐外邦信徒，只要觐见偶像，并且尽勒死牲畜和血就行了。假如他们能够守住这些条例，神呢必定会赐福给他们。至于谈到外邦教会与律法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他们并没有宣告要遵守安息日的条例，也没有要求他们遵守所有的安息日律法。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2章这里一开始，我们看到耶稣与当时的宗教领袖之间所产生的其中一个矛盾，再次牵涉到安息日的问题。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2章第1到第4节的记载。经文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儿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按旧约圣经的记载，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进入神的会幕，他来到祭司那里，吃了只有祭司才能够吃的陈设饼，因为他和他的跟随者都饿了，所以呢，就吃了陈设饼，也给跟随的人吃。当然，大卫吃陈设饼是违反律法的，因为按神所设立的律法，只有祭司才可以吃陈设饼。但是现在大卫饿了，在肉体上有这个需要，而神呢有更高的律法，或者称为最高的天国标准，以满足人在肉体上的需要。假如某个人饿得半死了，他饿极了，那么就有更高的律法去保障生命的需要。再往下看啊，马太福音第12章第5和第6节的记载，耶稣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 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假如祭司在圣殿里工作，不因为触犯安息日的条例而有罪的话，那么耶稣的门徒就可以跟他一块儿在安息日工作了。马太福音第12章的第7节，耶稣继续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这是耶稣第二次引用这节圣经，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因为以色列人确实开始行许多的恶事，他们有一种观念认为，啊，我们随时都可以去献祭，那就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了。所以呢，神无法忍受他们的恶行，以至于憎恶他们的祭物。神说，听命胜于献祭。神的意思是说，我宁愿你有连续人的心，而不要你所献上的祭物。最后神说，我真的厌恶你献的祭物，我不想再闻到祭物的味道了，我讨厌极了。你们没有连续的心，你们没有表现出任何我希望你们拥有的素质，但是你们却来向我献祭，我不会接受你们的祭物的。神说，你们献上的祭物在我看来是可憎恶的，所以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弟兄姐妹，神宁愿你在他面前的心是正确的，而不愿意你经常去献祭。耶稣说，你们如果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耶稣并没有说他们触犯了神的律法是有罪的。马太福音第12章的第6节，耶稣继续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把自己的位置凌驾在安息日之上，但是他却是我们的安息。耶稣是我们的安息，我们已经进入基督里，已经进入我们的安息里了，因为他的确就是信徒的安息。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2章的第9和第10节，经文这样记载说，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呢，是要控告他。因为按律法的规定，以及当时宗教领袖的解释，你不能够在安息日施行医治的。假如有个人受伤了，流了很多的血，快要死了，你应该呢及时的替他包扎止血带啊，让他止血，你会尽一切的方法去救他的命。但是呢，你也可以袖手旁观呢，完全不理会这个受伤的人呢。那些宗教领袖们似乎在直觉上好像知道，虽然那天是安息日，但是耶稣呢却一定会去帮助这个人的。你说这是不是挺有趣啊？所以呢，他们就趁热打铁，乘机挑战他。于是他们利用自己对律法的解释，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希望耶稣掉进这个陷阱里。马太福音第12章的11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当然，事实上，假如你在安息日把羊从坑里拉上来， 你就是干犯了安息日的条例，你就背负着一个担子了。他们究竟还考虑到了那些方面？耶稣继续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帮助有需要的人比帮助有需要的动物更为重要啊。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是马太福音第12章的第12节。当然这是可能的，你不能说在安息日行善是不合律法的。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2章的第13和14节。经文说，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那些宗教领袖在想，哎呀，这实在太过分了啊！耶稣触犯了我们的传统，他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再这样下去，我们所有的公益行为不都被他抹杀掉了吗？所以呢，犹太公会想要除灭耶稣。马太福音第12章第15到26节里说，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伯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耶稣用了几句逻辑性的话，就堵截了他们的整个理念。撒旦不能够赶逐撒旦的，否则他就分裂了自己的国度，他也要倒台的。马太福音第12章第27到30节，耶稣继续说，我若靠着别西伯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法利赛人指控耶稣，说他是靠着撒旦的能力赶逐撒旦。耶稣呢，做了回应，向他们宣告说，他进壮士的家里，要先捆绑那个壮士，才能够进行毁坏啊。这是矛盾的。 然后呢，他又宣告说，你看，这是没有中立地带的。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请留意耶稣说的，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因为他们指控耶稣是靠着撒旦的能力做工，所以呢，耶稣警告他们不可以干犯亵渎圣灵的罪，因为他们的指控表明他们已经接近干犯那个可怕的罪的地步了，而将得不到赦免的。马太福音第12章的第31和32节，耶稣继续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么究竟是什么构成亵渎圣灵的罪呢？基本上说，凡是拒绝听从圣灵在你生命里工作的，就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因为耶稣说，圣灵来不是为自己做见证，他来了是要为我做见证。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呢，耶稣又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圣灵的工作就是叫人知罪，向人启示解决罪的办法。神已经为赦免你的罪预备了唯一的救法，只有这一个救法能够把你的罪和你的过犯除去。而这个救法呢，就是在神的独生子里，也是借着神的独生子才能够得到的。圣灵来是为了这个事实向我们做见证的。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次的讲解呢就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只有一个获得永恒生命的途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否认基督就会导致永恒的痛苦。查克老师在节目中教导我们，亵渎圣灵是永不得赦免的。亵渎圣灵只会让你说出许多空洞的借口。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会分享他的总结点评，请您继续的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让我预告一下，在下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教导我们有关耶稣所谈论的约拿的例子。请记得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也请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在主的真道上天天长进。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今天的节目做总结。
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你要知道，耶稣呢不会让你在中立地带的。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这就是基本问题。他不会给你留下一个中立的角落，让你能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我做了一个坚决的决定了。没有决定就是决定说不。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你不能对基督保持中立，他太过激进了，但是他不允许你采取中立的态度。要么你与他结合， 要么你与他敌对，你不能够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来对待耶稣基督。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再跟你们一起分享探讨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好，我们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